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儿童房的时间又到了，我是娟子，很高兴呢和大家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当中继续在这个小板块当中跟您一起来探讨啊快乐实践教养的77招。这77招的学习呢，盼望我们的父母啊真的是在当中经过了之后呢是非常的受益的啊。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知道一个大概，但是呢当每一天每一个小点去仔细去学习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父母的改变和挑战其实无疑啊是最大的。因为对于孩子们嘛，就是他们生长啊或者是他们成长里面呢就会比较呈现出他们的自然模式。但是呢我们的父母呢在经过一段的学习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的自然模式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进行改变。当在改变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父母本身哈是会比较痛苦的，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自然的反应和自然的模式变成一个刻意的行为，刻意扭转的一个结果，这就不容易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你从一个方向转向另外一个你认为更好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有盼望的，有喜乐的。这种的盼望和喜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持续的改变的。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这个书的作者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父母，哎，你的教养可以有这样快乐的方式。而透过这些方式的改变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而快乐的结果。所以你看最后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在这个快乐实践的过程里面，你就赢得了孩子，你就赢得了你和孩子的关系呢？那今天呢我们将进入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第64招的学习，适当的时候要放手。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永恒不变的爱这一扇门要向内开，也要向外开。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4招，适当的时候要放手。还记得圣经当中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一个叛逆的小儿子，他父亲还没有去世，他就跟父亲要求分家产。但是这个父亲呢，没有责骂他不孝，没有跟他吵架，反而呢，真的就把一半的家产分给这个小儿子了。于是小儿子呢，就拿着这些产业啊离家出走了。对，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肆意的挥霍，很快就把这些父亲给他的家底儿啊全都花光了。于是呢这个孩子就开始靠给别人喂猪 来生活，而常常呢，有的时候啊，他吃的东西还要跟猪去抢。哎呀，你说，真是惨到极点了哈。那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呢，我们觉得，哎，这也是他活该嘛哈，谁让他那么早早的要分爸爸的家产呢？然后拿去还挥霍，还不好好的珍惜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人就是这么的叛逆。这个小儿子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哎呀，我干嘛要在这里跟猪抢吃的呢？在我爸爸的家里面有吃有喝，甚至还有佣人，我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我不回家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希望，我的爸爸还能不能原谅我接纳我呢？即便我父亲不原谅我，那我也再也不离开他的身边了，因为我实在知道离开了他我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他就开始调转头哈，就回家了。远远的呢，他就看见他的老父亲啊，站在山岗上面在等着他。一看见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不但让这个孩子换了衣服，给他戴上象征着他们家里面地位的那个戒指，同时呢还让仆人呢是宰牛宰羊的庆贺这个小儿子的归来。这个父亲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这个父亲一句怨言都没有，反而是敞开家门欢迎孩子回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父亲的胸怀哈。每次读这个故事呢，我都感动不已哈。我就觉得这个父亲怎么这么好啊，你看这个孩子这么的不孝顺哈，这么的大不敬，他怎么能够有那样的胸怀去包容这个孩子，去接纳这个曾经的浪子，接纳他回头。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语哈，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也是这样子的，浪子回头千金难买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相近的故事哈、和相近的比喻，就是说一个走失的人他能够走回头，从迷途知返，对于这个人来说是非常不易非常难得的。当然今天我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是呢要提醒我们的父母适当的时候要放手。就好像这个浪子的父亲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把握住孩子，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偏离正道啊，我们就要把他们抓得紧紧的。可反而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抓得越紧，他们越要逃离，他们越叛逆。这本书的作者赖瑞博士呢，就曾经跟他在青春期的女儿啊，有过这样一次的交锋。他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啊，他的女儿呢越来越叛逆，经常呢在半夜啊偷偷的溜出去找朋友。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啊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于是他就找时间约了孩子一起去散步。边走呢边和他谈心，这个父亲就把他自己的感受告诉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把他的感受告诉父亲。虽然两个人谈得很好，但是赖瑞博士在那个时候却说了一句自己都没有想过要说的话。他告诉他的女儿，你可以选择我们是你的父母听我们的话，也可以选择现在就搬出去住。当他的女儿这样听到他父亲说话的时候呢，就开始哭了，因为他实在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居然让他搬出去。赖瑞博士在书里面写道，为了他好，我对他的爱必须强硬，因为他的行为正在摧毁他自己和我们的家。尽管我们很爱他，相信他，但是我知道必须要在沙地上画出一条线来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定要给孩子立定界限了。当然最后呢孩子跟他之间呢，他们都彼此原谅和好了。 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放手是带向修复关系的唯一的途径。因为裂痕呢，已经变得很深了，能够让孩子回归正途的方式呢，就是让他们承担和感受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作为父母呢，其实我们自己要特别的清楚，就是让孩子离开，并不代表我们回家的门就关上了，锁上了。其实呢，它只是意味着希望孩子可以悔改、原谅，以及希望和他们重新和好的这种深切的期盼。可是作为父母呢，我们要告诉孩子，并且满怀深爱地告诉他们，家里的门永远向你敞开，家里的灯永远为你的归来而点亮。当我们父母敢于向孩子这样表达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向他们敞开了一扇永恒不变的爱的大门。因为这扇门呢，会在他们必须离开的时候向外开，也在他们必须归来的时候向内打开。也就是说，当你们真的想要走的时候，好，那你们就走吧。但是别忘了，回家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我希望这是我们今天给我们所有的父母的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要勇于对孩子的决定放手，同时满怀期望地等待他们回家。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炎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将一切交托给上帝，忧虑将化作勇气，将一切交托给上帝，软弱也必能成义。是谁将智慧放在怀中？是谁将聪明赐予心内？将一切交托给上帝。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昨天我们看到耶稣赶走了一个哑巴鬼以后，有人对他说，耶稣不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乃是靠着鬼王别西波赶鬼。耶稣就回应他们，指出他们这种指控的荒谬，而且呢，让他们要面对耶稣是靠着神的果赶鬼，他们也必须做出回应。今天我们要看24-28， 耶稣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又要求他的听众做出一个重要的回应。24节，五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找安歇的水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休息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哪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那这个故事很有趣啊，这个他把人的心啊比喻像一个屋子，那个鬼呢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那个鬼呢本来是客人，但是后来进去房子以后呢当了主人呢，把主人捆绑了，他自己当了主人，所以鬼附在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把鬼赶走了，离开他到处漂流啊，然后到无水之处沙漠之地很苦啊，他就说哎呀，我不如回到原先出来的屋子吧。他回到那个屋子里面，当然这个屋子代表人的心灵吧，回到那个屋子里面看见哎，这个屋子很干净啊，打扫干净了，他就觉得哎，很好很好，马上去找7个比他更恶的鬼住在那边。本来是一个鬼，现在呢更多的鬼，他的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糟糕。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地步的时间可能有点回应，耶稣把鬼赶走了，那个鬼在回去的时间怎么发现房子空空如也呢？鬼赶走呢，那我们这个自我呢，一个意志呢不是还在吗？他鬼回到那个屋子里面，回到那个人的心中啊，应该发现哎，那个人啊现在已经被耶稣治好了，然后呢他有能力了，他可以打扫干净了嘛，他可以抵挡那个魔鬼 的攻击嘛。很奇怪，在整个故事当中，这个自我呢，这个意志呢都好像不存在，让我们看得到在灵里面我们人的脆弱，在灵界当中我们不能太高估自己啊，我们以为自己能力很强，可以打倒魔鬼，这个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我们自己，我们靠自己是打不过魔鬼的，而且啊，我们这个自我常常在魔鬼的迷惑当中，自以为有能力，其实在魔鬼的捆绑之下。一个人鬼赶走了，他必须要有新的主人，新的主人进入他的屋子里面，而且呢这个新的主人是个要是一个壮士，比乌鬼更强，才可以抵挡乌鬼以后的攻击。这个新的主人是谁呀？各位弟兄姐妹，新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一个人鬼赶走了，一定要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中，成为他的主人。整个过程不能断，他被鬼赶走，然后呢耶稣要进到他生命当中，神的灵要住在他生命当中，他才能以后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里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房子不能空空如也，房子要请耶稣基督进入他的里面，房子要充满神的话语，而且充满一个愿意遵守神话语的心。我们信耶稣基督，整个改变的历程也差不多的。好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心里面感觉有困难，有捆绑，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耶稣啊，请你帮助我吧，我有好多困难啊，我有好多捆绑啊，啊，我的种种事情压在我的心头里面，我控制不住了，我撑不住了，耶稣来帮助我吧，把我生命当中的魔鬼撒旦的能力赶走，让我能够重新得到自由吧。啊， 耶稣来帮助了我了，非常感恩呢，感谢赞美主，就停在这里。什么跟随耶稣啊，基督为主啊，哎，这个以后再谈吧，我就相信耶稣就可以了，我相信耶稣就能够得到耶稣的好处，以后跟随耶稣这个事情慢慢说吧。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好多教会的人，教会的所谓信徒软弱无力，为什么常常被魔鬼打败，常常败在魔鬼撒旦的手中，常常不能为上帝能够征战打胜，常常心里面抵挡不住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他以为把魔鬼赶走，以为把那个罪赶走，以为得到耶稣的福气就够了，没有真正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人，他要耶稣基督的好处，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主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我们只是盼望耶稣来帮助我们赶走个人的邪恶的力量，赐给我们个人的好处吗？还是我们愿意请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主人，去跟随他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是否愿意真心的去听他的道，而且是遵守神的道，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神的道，整个改变，我们要出黑暗要进入光明啊！出了黑暗还要让光明，让耶稣基督的光明，他是真光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人，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人生的道路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所谓信徒，我们要真正的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个世代当中，太多只有虚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越来越少，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耶稣基督要到你的家里面，成为你家里面的不是客人，是主人，因为这个是唯一能够得胜的人生蒙福的道路。他在求门，他要我们开门呢，他已经帮助了我们把生命当中的捆绑魔鬼都赶走了，他要进到我们的家里面成为主人。你愿意开门吗？你愿意真正的打开你心中的门，请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做你家的主人吗？或者是呢，还是说，哎，耶稣不要，我要做主人，我喜欢我的自由，我不愿意跟从你，跟从你太难了，把主权交给你不太愿意。这个是大错特错的一个想法，我们自己又如何能够抵抗魔鬼撒旦的攻击呢？唯有请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人，才可以过真正的得胜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请你快点把门打开，快点从今天开始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人吧。愿神带领你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阿们。
主耶稣，他成就了救恩，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和死亡的境地当中拯救了出来，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得着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但是正如牧师所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就结不出真正的果子。圣经当中圣灵的九个果子，是要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耶稣基督门徒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我们来祷告，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你来向我们继续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正的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又愿你用你自己的道来引导洁净我们的生命。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身上赐下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好使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不断的洁净，在你的里边不断的成长，活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把心转向你，你继续的释放我们脱离世上一切私欲对我们的牢笼和捆绑，让我们真的能够跟随你奔走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做神诚实无伪无瑕疵的儿女，将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就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